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访问南美后，在美国和川普会晤。普京恭喜川普赢得美国大选，表示已经准备好对话。川普第一项重大人事任命，竞选经理威尔斯成为首位白宫女幕僚长。美国防长表示，五个大楼不会介入政治，将会有序过渡。川普可能调整美联储人士。而向中共泄密，驻德美军一位离职人员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五，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披露，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在11月中访问南美洲，出席国际会议之后，会程时前往美国和再次胜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今年11月中旬，秘鲁将举办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之后巴西亦将接连召开20国集团领袖会议。在峰会期间，石破茂预计和拜登总统举行长边会谈，并在之后的访问行程中再安排和川普会晤。报道指出，石破茂有意在川普2025年1月就职前和对方会面建立信任，以巩固日美同盟。两人曾经在7号大选后短暂通话，亦一致确认应该尽早举行面对面会谈。如果石破茂顺利和川普会晤，将是他就任首相之后首次访美。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恭喜前美国总统川普成功回归，还说俄罗斯准备好和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对话。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透露，胜选之后还未有和普京讲过话，但暗示会和他会谈。礼拜四，普京是在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参加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会议，并作出上述表示。这个是川普胜选后普京首次发表公开评论。川普7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造势如色未遂时，表现得好似真男人。同时，普京亦借着这个机会恭喜他当选。普京说，川普讲到乌克兰及恢复对俄关系的发言值得注意。由于川普曾经在造势期间说，如果再次当选总统，可以在24小时内带给乌克兰和平，但没有提供细节。普京礼拜四就表示，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我还未有线索。总统当选人川普礼拜四宣布，为他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的竞选团队共同经理 Susan Rice 将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白宫幕僚长，这个亦是川普当选后第一项重大事任命。这个亦是川普当选后第一项重大人事任命。川普透过声明表示，威尔斯帮我取得美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伟大的政治胜利，而且在我2016年和2020年的成功竞选活动中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川普说，威尔斯强悍、聪明、创新，广受尊敬和钦佩，我深信他将令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由威尔斯出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幕僚长，是当之无愧的荣耀。另外有四名消息人士向外界透露，川普正在考虑一系列人选出任新政府高层职位，其中很多来自2017年至2021年首次执政时期的团队。这次美国大选胜利结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礼拜四发布的备忘录中告诉美军知，军方不会介入政治。五个大楼将致力于政权井然有序地过渡至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并准备好执行所有合法命令。 奥斯丁前一晚在迈亚密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五个大楼高层领导人将继续做正确的事。他在发给美军一项备忘录中说，美国军队仍然将远离政治舞台，以原则和专业精神守护我们的共和国，并与加强我们安全的重要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奥斯丁说，你们是美军地球上最精良的战斗力量，你们将继续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宪法以及我们公民所有的权利。共和党籍总统当选人川普赢得大选胜利之后，7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话专访表示，上台之后将兑现竞选承诺，新政府将不计代价落实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川普说，我们显然要令边境得以巩固和加强，但在同一时间，我们亦希望人们能够来我们的国家。川普表示，我并不是那种说不得你们不能够来的人。在竞选期间，川普曾经多次誓言要进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当被问及这个计划成本时，他强调这个不是几多钱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当有人杀人犯罪，当毒枭毁掉了国家，现在他们会回到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不能够留在这里。这个与金额无关。这次川普的胜利纪录中亦包括在拉丁裔选民当中获得创纪录的支持。他在受访中将自己对移民政策问题信息的认知列入他赢得选举的原因。川普认为拉丁裔选民想要有边界，他们喜欢人们入来，但他们必须带着友爱入来美国，必须是合法入境才得。据德国检方礼拜四表示，驻德美军一名美籍前职员因为涉嫌向中共传递有关美军资讯而被捕。法新社指出，检方目前只能够给出这名男子的身份，叫做马丁 D， 指控他涉嫌表达意愿要为外国情报机构从事情报工作，并说疑犯在2024年曾经同中方官员联系，主动提出愿意将美国军方敏感资讯交给对方。该名男子以7号在法兰克福被捕，并搜索他的公寓。检方表示，该名男子是近期才从工作部门离职，他向中共提供为美军工作期间所获得的资讯，而这宗调查是在美国和德国情报部门密切配合下所进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将出席 APEC 与 G20 峰会，可能与习近平会晤。欧洲领导人会议召开，北约秘书长警告俄朝合作的威胁。飓风接连重创古巴，千万日无电可用。纽约市府向无证移民发借记卡，计划到期不续。英国发布56项对俄新制裁，含10家中港企业。香港监察报告揭露跨境镇压，港人酷刑风险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7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将前往南美洲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及20国集团峰会。法新社和彭博社报道，拜登将在11月14号到16号参加在秘鲁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11月17号到19号访问巴西，他将前往亚马逊雨林，与当地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领袖会面，之后出席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 G20 领袖峰会。彭博报道，拜登可能在 APEC 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拜登预计在利马与习近平见面，这个将是他们一年来首次会谈。知情人士中指出，拜登和习近平各自团队仍然是敲定两人会晤细节，目前尚未确定日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在内的 约50位欧洲领导人11月7号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个峰会上，重新评估跨大西洋关系。吕特在峰会上说，俄罗斯正在向北韩提供最新技术，以换取北韩帮助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不单止是对北约组织欧洲部分的一个威胁，亦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南韩和美国官员表示，北韩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部署了10000多名士兵。南韩总统尹锡月11月7号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分阶段逐步调整支持战略。尹锡月表示，不排除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白宫7号表示，在总统拜登一如将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川普之前，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古巴继上个月飓风奥斯卡酿成全国大停电后，飓风拉斐尔6号又袭击古巴西南海岸，最高时速达每个钟头185的强风，导致古巴国家电网崩溃，令原本就陷入粮食和医疗短缺危机的国家雪上加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古巴西部的大多数地区都面临猛烈的风暴潮，具有破坏性的强风和山洪爆发。古巴国营电力公司透露，强风已经令该国的电力系统再次瘫痪。古巴国营电视台报道指出，全国有1000万人无法用电，这个是不到一个月内岛上两次大规模停电。路透社报道指，连续天灾暴露古巴基础设施的脆弱，尤其是早已过时的燃油发电厂，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无法有效应对。今年外国石油入口量又减少，使古巴的电力危机进一步恶化。纽约市向无证移民发放预付借记卡的试点计划启动以来备受争议。Gothmith 报道，市府发言人福勒7号表示，由于最近抵达纽约市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人数持续下跌，因此与金融服务公司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所签订的试点计划紧急合同在今年底到期后将不再续签。市长亚当斯当日接受 ABC 访问时表示，这项试点计划取得了成功，不过之前是紧急情况，现在正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市府表示，年底和 Mobility Capital Finance 公司的紧急合同结束后，将根据与加纳环境服务公司签订的现有合同，重新为入住酒店的移民家庭供餐。今后签订移民合同将采取竞标方式。英国政府11月7号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新增56项个人与实体，其中包括10家以中国为根据地的中国和香港企业。英国外交部表示，7号宣布的对俄制裁规模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旨在打击俄罗斯军工业供应链以及俄罗斯在全球不单止限于乌克兰的恶意活动，包括在非洲扶植的佣兵组织。外交部强调，英国是第一个直接对受莫斯科支持的佣兵组织实施制裁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7号被列入名单的佣兵组织有3个，包括非洲军团。英国另外宣布制裁一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人员，理由是他涉及2018年的一宗毒杀案。除了中共和俄罗斯，7号发布的制裁名单还可见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及爱沙尼亚的实体。受到制裁实体涉及到俄罗斯供应和生产工具机、滚珠轴承、微电子产品、无人机零组件等。由一群人权香港工作者组成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7号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安法落实后，弱势社群面对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风险正在提升。报告建议委员会启动缺席审讯机制，以阻止香港人权状况恶化。此外， 美国之音8号报道，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香港政府对数码权利的打压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甚至波及海外人士，形成了跨境镇压，使香港的公开信息越发稀缺。报告作者华木清指出，自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以来，香港政府打击人权自由的影响扩展至网络空间。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呼吁美国、英国、欧盟及加拿大等政府审视香港经贸办的特殊地位，并对相关官员实施制裁。报告还建议科技公司加强社交媒体的保障机制，避免平台成为跨境镇压的工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